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还是啊聊一些跟经济相关的话题啊。我们今天想聊一聊特朗普在货币政策上面的一些主张啊，以及为什么这些主张可能并不像大家想的那么荒唐。
听起来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就直接就进入说他这几个有争议的点。
我们就来聊一聊特朗普关于货币的这些诉求到底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说的那么离谱。
其实他的那些主张整理一下的话就是三个核心的点嘛。一个就是说要降低利率来减少债务的压力。第二个就是说要让美联储接受更多的民主的监督。第三个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储备货币的地位其实可能是有一些负面的作用的。
对。
那其实有学者就说嘛，就是说他这些东西其实并不像大家传统认为的那么疯狂。
就是说这个低利率和通胀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这个事情其实到现在为止。
对，这个事情其实非常复杂，就是从实证研究上面看呢，就是利率下去之后，一年之内通胀基本上是不变，甚至是微微下降的。然后要两三年之后才会有一点点上升，但是这个上升也是很不显著。
对，
这个持续的低利率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其实也没有很多的这种结论。
OK，
对，
就是说看起来这个数据好像也没有讲一个非常直白的故事。
对，然后更复杂的是其实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新凯恩斯主义它其实是说永久性的降低利率最终是会降低通胀的，虽然它可能会有一个短期的上升，包括日本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其实他们有很长时间的低利率也没有带来很高的通胀，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你是为了给巨额的赤字融资，那这样的低利率确实会带来很高的通胀。所以就是好像低利率本身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的一些政策和条件。
你觉得美联储应该怎么改革？就是它现在的这个独立性是不是已经足够了？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美联储其实近年来它的职能已经远远超过了传统的这个调节利率和稳定物价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它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很多，比如说支撑资产价格债务货币化，甚至涉足到一些气候啊、不平等啊这样的一些非常有争议的领域。但是呢，他又对于自己的一些重大的失误，比如说让通胀跑到 10%， 比如说反复的进行这种紧急救助，他其实是没有什么 accountability 的，就是他不用负责的。
听起来确实是有点让人觉得那你说他这个独立性是不是，
就有人提出来说，那我们是不是要让美联储更多的对民主负责啊？但是其实包括 Cochran 他其实是倾向于说我们要把美联储的职能缩回到一个比较窄的职能，然后通过一些规则来让它更能够独立的去运行。但是他也觉得就是说这种小政府的改革可能在现实中是不太可行的，但是他觉得就是你只是去一味的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而不去解决这些问题是绝对不是一个长久之计。
就是说美国一直享受着这个全球的储备货币的地位，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就成了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有的人说就是美国就像是当年的西班牙葡萄牙一样，就是你因为你可以用你的货币去交换世界的消费品，所以你自己国内的产业反而没有办法发展起来。
嗯哼，
对，然后就会陷入一个类似于资源诅咒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像瑞士这种，它就是放弃了这种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主导地位，它反而维持住了自己的生产力。
OK，
对，
那就是说，长期的贸易赤字这个事情，美国到底应该怎么去？
就是你如果一直是靠海外的借款来支持你的消费，那你最终是要还的嘛？那如果说你把你的储蓄更多的投入到投资当中的话，其实更有利于你长期的经济增长。然后包括Cochran 他也提到，就是说政府的这种用赤字来支撑的消费加上法律啊、税收啊、监管上面的一些问题， 压制了私人的投资的回报率，所以他说你要去消除这些障碍，而不是去乱搞什么关税啊、资本管制啊、产业政策呀，这些东西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对，反正就是总结一下，就是说特朗普的这些在货币政策上面的一些主张虽然看起来离经叛道，但是其实可能里面有一些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关于低利率和通胀之间的关系，关于美联储的职能的边界，关于美国的这个货币地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的一些价值。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